我以主耶稣基督的名向你们问安。他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救主。但愿我们能够进入他的安息。那在我们进入经文之前，让我们先花一段时间，不单是准备好自己的心，我们能够来朝见我们的神，继续朝见我们的神，但同时间也在祷告之中纪念在韩国所发生的惨痛事件，纪念那失去了的，纪念那心中伤痛不知所措的。同时间我们也在祷告之中知道说，我们确实在我们的主日有我们一定的流程，可是在世间的变化之中，我们依旧能够随时来到我们神面前，为他人代求，并且是期盼跟相信上帝的恩惠，上帝的安慰能够临到那心中伤痛的人。所以让我们花一段时间，我们在神面前预备好我们的心，并且为他人代求，然后我们再进入我们今天的正道时间。爱我们的父上帝，我们要像诗人一样问说，到底要到何时呢？要到何时呢？到何时我们才会看见那美好的一天临到，以致说没有伤痛，没有死亡，没有疾病，没有眼泪。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有许多的哭嚎往天您那里走，也就求神您愿意侧耳垂听，知道有许多的伤痛，我们人的话语，我们人的作为，没有办法能够带来安抚，没有办法能够带来挽回。可是在神你那大能的之手，你是那建造亘古，是亘古那永恒光荣荣耀的神，我们因此也能够相信，在一切之中，神你可以有你的眷顾，神有你的旨意。我们在不知道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求主你就自己施恩典，保守帮助，让我们等待。在这样一个等待的时候，主啊，你的心肯定是向着那伤痛的人，肯定是向着那迷失的人。主啊，你是愿那万人都能够得救，不愿见一人沉沦的神，也就求神你自己大能施恩典，不论是在战火蹂躏的国家，或者是现在我们知道最新发生在韩国这样一个惨案。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人真的如果没有了你，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脆弱，我们是何等的需要主你自己在其中做安慰、做保守、做看护、做供应。主，你就自己与那伤痛的人同在。主啊，若你愿意使用我们这身为人的器皿，主啊，但愿我们所行的确实神你来祝福，能够使得那需要帮助的、需要安慰的得着帮助安慰。我们同爱哭的人爱哭， 求祷告感谢乃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今天想要与大家分享的经文来自以赛亚书第20章。那在开始看经文之前呢，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也就是如果你要传递一个关乎生死的信息，你会如何去做，以致说对方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注意？那我有一个朋友呢，之前告诉我说，你想要叫醒一个人，你不需要放鞭炮在他的耳边。那为什么会，我朋友为什么会这么样对我说呢？因为有一次我们的友谊已经建立到一个程度，然后就写了一封电邮，这个是当时很调皮，那我就跟他说，哦，我们这个友谊就到此结束。然后我就想说，哦，或许你就是你或许就是那么一个陌生的。那我朋友当然是吓到了，然后马上就回信，然后他说，哎呀，只是开玩笑。那他就说，如果你想要有我的注意的话，你不需要就是所谓的放鞭炮在我的耳边。那可是同时间我在想说，如果这个人是一个沉睡之人中的沉睡之人呢，那就是说睡得非常非常深的，你再怎么晃他都醒不来，那是不是就得用鞭炮呢？当然这些都是一些很俏皮的想法，我们都知道说这个是不应该去做的事情。那所以我现在慎重已经说了不应该去做的事情，如果我们接下来用这样的一个点子去捉弄别人的话，那是您在上帝面前自己要交账。那来到真正生命里面关乎所谓生死信息的时候，如果你有这么样一个重要的信息要传递，你会去有怎么样的一个作为或一个怎么样的动作，使得对方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注意呢？或者说你是否以前有做过不同的方式，以致说能够得到对方的注意？那打比方说，可能是一个很简单，这样挥一个手或者弹一个手指，好，这样子其实大家差不多就开始有注意力。可是这个呢，对就是要传递信息的人跟接受信息的人，这都是没有一个所谓的代价。那或许要有人能够注意到你，有时候在历史上我们也看到，或许是放下两颗原子弹，或者是将两栋摩天楼摧毁，这也是可以让引人注意，是一个非常吸睛的一个方法。可是是让要接受信息的人要付上那非常惨痛的代价。那或许我们要人注意到我们的信息的方式，是能够在井边和一个被社会排斥的人有一段谈话，或是在一群学徒面前蹲下来洗他们污秽的脚，这也是能够吸引到对方的注意，可是是信差自己本身得付上那代价。所以如果您要传递那关乎生死的信息，您会如何做以致能够得到对方的注意呢？那我们过去八月的时候，我们整个 CCMC 我们是进入在主耶稣基督所讲的一些比喻当中。那在英文堂呢，我们也就进入了神其用其他两个方法来告知他的子民他这样一个永活的这样一个真理。所以七月的时候呢，我们是进入到旧约，我们看说神如何借由旧约里面的先知所做出一些象征性的动作来传递他所想要告诉我们的预言。那同时间在九月的时候，在隐藏我们进入了启示录短短的一段，我们来看说这充满象征的一个预言是如何告诉我们说现在的世界跟未来的世界在神的掌控之中是怎么样的一个形态。那今天就让我们能够一起来见一见 以赛亚先知，并且来知道说他所带出那赤裸的真理的这样一个分量是如何让那有眼可见并且有耳可听的能够在心里当中能够接受，或者是 至少能够思考。那如果你们想要知道说耶利米跟他的内裤有什么关系，跟神的真理有什么关系，那你们可以去问我们的 Felicia 姐妹，因为是那时候她把这信息带给我们。那如果想要知道说以西结先知以及他在一个很污秽的一个情况下所烤的饼跟神所要带领人的真理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以问我们的 Keith 弟兄。那如果我们想要知道何西亚先知他和割面的这样一个婚姻到底跟神跟我们有什么样一个真理上的结合，那我也可以介绍您认识我们那时候的一个客座讲员。那今天我们是要来见一见我们我们的弟兄，我们的以赛亚先知。那如果你们可以的话，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诵读以赛亚书第20章1到6节。以赛亚书，亚述王撒尔根打发塔尔探到亚什图的那年，塔尔探就攻打亚什图，将城攻取。那时耶和华晓谕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说，你去解掉你腰间的麻布，脱下你脚上的鞋。以赛亚就这样做，赤身露体行走。等一下，是，对，是我在控制吗？还是怎么会跳错都？对，对不起，我的错。OK， 好，来第三节，耶和华说：“我仆人以赛亚怎样露身赤脚行走3年，作为关乎埃及和古时的预兆奇迹，照样亚述王也被掳去埃及人，掠去古时人。”无论老少都露身赤脚，现出下体，使埃及蒙羞。以色列人必因所仰望的古时，所夸耀的埃及，惊慌羞愧。那时这沿海一带的居民必说，看哪，我们素所仰望的，就是我们为脱离亚述王逃往求救的，不过是如此，我们怎能逃脱呢？赞美主，我们永活的神借他的仆人以赛亚说话，但愿我们能够活跃的来用生命活现神那永活的话语。大家请坐。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您不让我们迷失在黑暗中，而是给了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不论何做法，何时何处，我们就求神您借由您所差派内住我们心里的圣灵，帮助我们看得见您古时仆人的行为，以致我们能看见他们对您的顺服，也因此能够听到您对我们所说那怜悯的话语。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也就是这一切行为所指向的名祷告并且信靠，阿们。让我们再听第5、第6节。以色列人必因所仰望的古时，所夸耀的埃及，惊慌羞愧。那时这沿海一带的居民必说，看哪，我们素所仰望的，就是我们为脱离亚述王逃往求救的，不过是如此，我们怎能逃脱呢？以赛亚书20章里面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一个指示，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以信靠在上帝来活着，我们如果是说我们是以信靠上帝而活着，那我们就务必会与偶像的淫亵来征战。偶像对我们来说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诱惑，可是当我们说我们相信神的时候，当我们说主确实是我们那一个保障的时候，是我们独一的时候，那我们也就是将会与偶像这样的一个诱惑来征战。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 同时间我们是为了委身而造，也就是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可是接下来爱谁呢？爱什么呢？这是一个我们心灵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特质，我们会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去爱。而如我们说我们靠倚靠的是上帝，那我们所要爱的也就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但同时之间我们知道说，当我们内心有罪的时候，是何等的一个猖狂的这样一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因为罪会把思念变为虚妄，把无知的心昏暗了，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而偶像就是为了那琳琅满目终究不切实际的信靠以及满足。有位神学家贾尔文他说，老实说，人的本性就是做制造偶像不停工的工厂。那有另外一位神学家 Rosario Butterfield 他告诉我们说，我感觉我的罪就好似生命，就是这样的直白，我的心是间制造偶像的工厂，而我的思维则是间制造借口的工厂。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是还熟悉我们的老我，知道有罪的存在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我们常常会自己为自己而狡辩，我们常常会强词夺理，我们常常会说，哎呀，这个东西本来是好的，难道我们不应该拥有吗？虽然说这东西在我们心中的分量已经是超越了许多，也就像之前我们所需要确实是要被提醒要来问的，你爱这些比爱我更多吗？我们会把好的事情变为是一个无可取代的事情，以致说那无可取代的本来应该是神，我们反而将神所取代了，也就是心中的偶像。而这偶像不一定是一个，也不一定是物质的，可以是非物质。而且这偶像，如果我们心中是一种偶像制造工厂的话，而且是不停工的，那我们时不时就会说，哎呀，这个如果有这个人啊，如果有这东西多好，我的生命就满足了。在以赛亚的时代，我们看见神的子民他们心中所津津乐道的，也就是地缘政治的这样一个偶像，他们所津津乐道的是随同地缘政治所带来的那样一个军事库存的这样的一个偶像，因为对他们来说，有这样的一种政治联盟是不得不有的，是必须要有的。如果在生命当中，在他们的存在里面没有了这样的一种地缘政治的一种联盟，那他们就完了。因为我们在第六节我们看见说，他们为了要抵挡那亚述王的进攻，他们的眼光开始往周间那强大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去看，然后说，哎呀，如果我们能够有埃及的帮助，如果我们能够有古时的帮助，那我们就能够安稳。可是耶和华神他不看拜偶像的淫亵为实的，他是完全不喜悦这样的一种心中的一个偶像。可是同时间他没有这样天赋，他是可以的，因为这是他盟约的子民，这子民既然违约了，他也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审判随时临到他的子民。可是我们看见说，耶和华神不单不任凭古时的犹大逞着他们不切实依靠政治联盟的军以及军事火力来行自我毁灭的事情，他没有让他们有这样一个任凭，他更是差派了他的仆人先知以赛亚，要向古时的犹大，向神的子民宣告一个赤裸的真理，那就是提醒神的子民说，如果我们活着就是信靠神，如果我们信靠神，我们就活着，而且若我们以信靠上帝而活着，就务必与偶像的淫亵诱惑来征战。 我们可以选择任何心中的一个偶像，如果我们贴着那个偶像的话，上帝承诺我们所得着的将会是耻辱以及毁灭。这坦荡荡的真理非常吸睛的，透过以赛亚先知三年呢，坦荡荡的在公众场所行走，来传递给古犹大知道。第二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小谕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说：“你去解掉你腰间的麻布，脱下你脚上的鞋。”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赛亚就这样做，赤身赤脚行走。赤身还真的就是赤身，这个不是一个很文言的一个写法。你想到它多光溜溜，就是多光溜。同时间，赤脚是什么？赤脚就代表说他那身体上脆弱的一个部位已经没有一个保护，他是完全需要这样一个坦荡荡的在众人面前。那我们可以看见上说，哇哦，原来顺服是有一张面孔，这一张面孔我们这里看到叫做先知以赛亚。为什么？因为他就这样做。赤身赤脚行走，神所要以赛亚所行出来的这样一件事情，它叫做一种身教式的预言。在英语里面，我们可以说 is an acted oracle or is a sign act。可是它是以所谓以身作准则，也上帝会将说先知如何去表现，他之后会做一个解释，说为什么先知会去做这么样一个初期。出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怪招，上帝会有一个解释。可是这样的一个身教式的一个预言，是为了让周围的人能够看见以后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想要说的是什么？而且是非常以一个突出的方法，直接性的要告诉神的子民，说有这样的一个未来即将临到。那这赤裸裸的真理是什么呢？到底神是要将什么样一个赤裸的真理，深深的钻入古犹大人的意识呢？那也就是说，他们所要制造的这样一个政治联盟，将不会对古犹大有任何一点的帮助。他们可以想象说啊，埃及马车、军队、古时军队，他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想象。可是，在实际当中，上帝深深的知道说，埃及将会是一个没有信誉的一个盟友，而古时将是一个没有抵御能力的一个盟友。亚述军队杀下来的时候，就算古犹大可以选择肆意的去珍惜这些政治盟友，他们将不会从埃及得到任何的帮助以及保护，而古犹大的帮助必须是要来自另一个源头，古犹大的帮助必须来自另一个源头。耶和华说：“我仆人以赛亚怎样赤身赤脚行走3年，作为关乎埃及和古时的预兆奇迹。”这里就是那身教士的预言，神开始解释说，为什么以赛亚要出这样的，或者为什么他要让借由以赛亚出这样的一个怪招？因为这是一个所谓的预兆与奇迹，也就是对于一个重大的事件或者是一个灾难式的事件有这样的一个警告。那第四节就是说，照样的，你如果看到我们的弟兄以赛亚是如何光溜溜，是毫无可以遮掩的。那亚述王也必掳去埃及人，掠去古实人，无论老少都怎样，同样的形容赤身赤脚，而且多加了一个形容是现出下体。这下体呢，是指的说他们的臀部。那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说，我在讲道之中竟然会要用到下体跟臀部这两个词，但同时间，这也是让我们看见说，真的在这样古时代，他们的这样一个军事征战之中，要使人蒙羞的话， 确实也就是让他们光溜溜，因为这是他们，当他们保护好身体的时候，这是他们最大的一个荣耀。可是当你把这一切撤去的时候，就显得说他们呢是完全彻底的被击败。所以只要当时的古犹大人看着以赛亚先知，他们就会知道说啊，如果我们的心惦念，我们的心是倚靠着这样一个军马的话，那我们的下场就是如此，我们的下场也将会像是埃及，像是古时一样，沦落到这样一个惨痛的蒙羞的一个状态。那或许这个在在以赛亚时代的时候，对他们那个古犹大人来说，他们觉得说哦，我们当然知道说亚述王攻击古实图的时候，他肯定对不起，亚实图的时候是肯定没有办法招架。可是以赛亚先知他的所这样一个身教式的教导是，不单单只是亚实图，你所想象的，你所想象的埃及，你所想象的古实，他们也是没有办法招架。可是古犹大许多他们的领袖，许多的政客反而觉得说不可能，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地缘政治上的一个力量的话，肯定能够抵挡要侵略我们的亚述王。而上帝则是要透过先知以赛亚不断的提醒他的子民说，你们的帮助需要来自另外一个源头，使埃及蒙羞，这是为了要让是上帝为了要让他自己的子民能够看见说，其实埃及本身他自己都自身难保，他没有办法来成再来回应他所对古犹大所做出这样一个所谓军事上的一个保护这样一个承诺。可是人的心就是如此的硬，因为我们看说为什么先知以赛亚要就是光溜溜三年呢？三小时就够了吧？那个城墙有多大？那消息传得多快？可是还要三年，为什么要到三年之久？因为人的心可以硬质之久，可以看了又看，看了又看，说怎么可能？不可能，怎么可能？不可能！上帝要借你说话，不可能。我可以告诉你说，我们的上帝其实就是怎样怎样，他一定会祝福我们怎么样怎么样。在耶利米先知时代，也就是在圣殿里面，一直是以耶和华神的名，以圣殿的名号来说，我们肯定没有事的。就算说神已经透过耶利米先知来发预言说，巴比伦国即将会来临，你们即将会被将会成为被掳之民，可是却一而再再而三心硬到说，没有，我们只要奉耶和华的名，我们说出什么事情必就定。三年，古犹大看着先知以赛亚这样的一个作为，他们的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呢？还是就说哈，那就看好戏吧，就看一个很精彩、很怪异的一场好戏来看三年。可是当我们，这也就是让我们看见说，当我们实际存在，是在这样一个偶像的诱惑之下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是其实看不见，也听不进去。在以赛亚书二十章第二节里面写的那时，也就指向第一节。第一节说亚述王萨尔根打发他尔灿，那他尔灿本来其实他就是一个古文来形容说他的那个大军帅，所以不是一个专用名词，乃是一个就是形容说他的那个将领，他的总司令已经来到了亚实图，那个将领就攻打亚实图，并且将城攻取，这样子也就使得以赛亚先知他这样一个身教士的预言，也就在那时候 实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萨尔根二世他攻打这样一个雅实图，雅实图是在腓力士的一个城市，也就是他们的一个城市，那是在主前差不多712年的时候。那当大军杀下来的时候，其实在714年，就是主前714年的时候呢，已经有反对亚述统治的这样一个声音在亚实图出现。那当然亚述王也不会高兴说有这样的一个反对的声音，所以呢他就萨尔根就取代了亚实图那时候的王，那时候的王叫亚祖利，那他就把他取代以另外一个就是和他比较就是所谓好朋友哈、这样一个或者说比较有善意的对亚述王比较有善意的这样一个统领，把他就是让他成为君王。那他这个名字呢，他叫亚和密替。可是呢，亚实图的人民其实是非常不喜欢亚和密替的，所以呢，他们又自己把亚和密替给取代了。以一个叫做亚蛮尼的这样一个人作为新的一个君王，所以你看这个君王已经做许多的交替。现在在位的这个亚蛮尼呢，其实他是要与亚述王抗，好吧？那萨尔根他就在主前71年的时候就大军杀下。那亚蛮尼怎么样呢？亚蛮尼为了要逃避亚述王的这样一个军火，他逃到哪里？他逃到埃及。OK， 逃到埃及，那埃及有军马，亚述王威胁埃及，埃及做什么？把他交出来。上帝要让古犹大人说，你觉得你这样一个地缘政治的这样一个盟，这个联盟能够帮助你什么？你所相信的埃及将会背叛你，他们是没有信义，他们只会就是明哲保身而已。所以当他们把亚蛮尼交出来的时候，应该已经要让人知道说，啊，以赛亚是身露体，不是没有原因，是神确实是要让人看到说，如果你坚持要保护这样的一个心中的一个偶像的话，一个说我们不能不没有这样的一个军事上的一个联盟的时候，那我们就会看到说所得着的将会是羞辱以及毁坏。所以上帝承诺我们得着的是惊慌以及羞愧，如果我们选择相信属人的能耐更胜于属天的能耐。第5节，以色列人，哦，对不起，忘了，有一张地图，对，可是我们就看到说亚述王、亚述国其实对整个这样一个巴勒斯坦地带，也就是我们的那个应许之地，有这样许多的不同军事上的一个攻击。所以你可以想象说，当时确实作为神的子民，却会觉得说，哇，这真的是一个很不安的时代。可是，在这样一个不安之中，神耶和华要让神自己的子民说，那你要信靠的到底是谁呢？你是要相信属人的能耐，还是那属天的能耐呢？第5节，以色列人必因所仰望古时所夸耀的埃及，惊慌羞愧。这羞愧代表的是自己本来所设想的一些计划完全毁坏，而且就觉得是一种非常丢脸的一件事情，是一种羞愧的事情，是本来觉得说啊，这有盼望的事情，反而是180度改变，成为一个绝望的一个情况，这叫做羞愧。而我们看见说，这羞愧不单单只是说自己有计划没有成就，更是没有看见说，其实神是那带有主权的神，而他的主权是不单单只是在他自己子民身上，并且是在所有的列邦列国。因为在这里他可以说，这是关乎埃及和古时的预兆奇迹，他能够掌控这其他国家的走向，同时间他也能够说亚述王他将要成就他的军事功绩，他 他会说亚述王这恶王，我们说怎么会这样子？可是上帝的主权之中，他愿意让亚述王能够成功，可是之后他也会说亚述王将会受到审判。这是神的主权，不是由我们自己来掌动说掌舵说，哦，你要立什么样的王，你要废什么样的王，乃是我们是说，对啊，神的主权就是说他是立王废王，不管是哪个人。这是神奇妙的主权呢，在我们心中，我们所那有幸能够看见，我们说，哦，怎么会让亚述王杀到呢？那我们可是以色列人的，就是主犹大神的子民要问说，就算亚述王杀到了，我们心中不安，可是我们能够靠谁呢？我们能够靠谁呢？所以古犹大他现在已经受到了警告，那他到底会向谁呼求帮助呢？那就是鼓励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能够自己去看以赛亚书36、37章，那里自有介绍。可是2700年之后，我们现在从这样一个巴勒斯坦的地带转到我们这里，转到我们一个很现代化，已经完全是不同的一个背景。可是同时间，我们心中还是被质问同样那样一个问题：我们将继续在什么或谁的身上放上我们的信号呢？我们信号到底是在谁身上，或是什么东西身上？我们的心中的满足到底是来自什么呢？而这样的一种信靠，我们觉得说，如果我们有这个东西，或者是那一个人，或者是这些东西，或那一些人，或者是两者兼有，我们说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有身份上的肯定，我们能够有我们尊严上的稳妥，我们在危难之中我们有保护，我们在混乱之中我们有牢固，而我们生命满是丰盛，我们就说，对啊，我们到底信的是什么呢？我们实质在心中所运作的一个信念到底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口说我们相信的是耶和华，可是我们对于营养品特别的依靠，或者是说我们说呀，我们相信耶和华，可是我们在行走在我们的美丽的花园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说神与我们同在，要让我们看见说他所创造的花朵是要让我们不单单能够享受那美好，更且是心中得到安慰，说神确实是眷顾，就连那田中的花他也依旧眷顾，那我们为什么要担忧呢？所以我们说我们信靠神，我们是依靠上帝来活着的时候，我们心中的那样一种许多那偶像制造偶像的一个工厂其实也在启动之中。因为罪就是要抵抗神，罪就是说我不需要神，我不想要神，我可以就是自力更生，我可以用这个用那个来填补我所谓心中的这样一个空虚。所以如果我们实际扪心自问的话，求主怜悯，让我们能够其实看得见说有许多其实是美好的事情，可是却取代了神的地位。那我们如果说我们如果拥有这样的一个什么，而使得说我们的身份能够肯定，或许是更就之前有听到有一位牧者所给予的鼓励，就是说他常常就听到有人说，哎呀，我多么希望有爱情啊，不是我哈，这个等一下大家突然间诶，哦，于小牧师说我了，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对那个牧者说啊，我好向往有爱情的生命，可是这个人他已经说我知道上帝是爱我的，可是对牧者说，他只要一听到那个可是，他就知道说他那个人其实不知道什么叫做被神爱，不知道什么是神在爱，因为他的那个对比是我更需要人的爱胜于神对我的爱，也就是说我那个人其实更不知道说神是如何爱的，不是说来自人的爱不好，乃是说人来自人的爱其实不应该取代来自神的爱。 所以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说啊，我们的身份肯定，啊，我们的尊严能够稳妥，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回答的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今天早上被提醒的：你爱我有比爱这些更多吗？那或许这样的一种偶像，它是物质化的，或者是非物质化的。这偶像可以是成就，这偶像可以是奖状，这偶像确实是可以是一个爱情，也可以是一个友情，甚至是亲人。这偶像可以是一个政治体系，或者是地方的法律。这偶像可以是一个人觉得说我需要有持枪的自由，可是这个偶像也可以是有一个人说我需要在空中飘扬那彩色的旗帜。这偶像的展现是各式各样，可以是我们所追求一直在保护的财产。所以我们说哇，经济瓦解了，那怎么办？我整个觉得生存的意义就愤怒，我就愤怒。可是出现这样一种愤怒的时候，我们这样想说，经济到底在我们心中的位分是过高了吗？是太重要了吗？那有些我们可能觉得说啊，是一定要是我的身体上的健康，如果我身体一倒下来，我就愤怒，我就想说神啊，这怎么可以发生在我身上。那时候我们想说，那到底我们生命是建立于在当我有好的身体的时候，我才会有所谓身份上的肯定，才有心灵上的满足，才有尊严的稳妥。那这样一个容易失去的一个东西没有了，那我们生存是什么意义？我们又是有什么驱动力使我们继续活下去？那当然我们说有爱情不好吗？能够有好的法律不好吗？能够有彼此的关爱，能够有财富，能够有身体健康，这不好吗？很好啊。能够参与吗？应该参与啊。可是当我们看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花多少的时间、精力、才能全部往某个方向走，而跟上帝在一起的时间，不论是在读经祷告，或者是甚至你的洗碗、你的照顾家庭、你的工作，任何一个情况之下，这样一个对比，我们就会知道说心中所产出的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我们自己可以填空出来。所以很多时候有人提醒就是孩子说，你要知道那人心中所摆放最重要的是什么吗？当他的心灵停下，就是没有其他外在的一些吸引去吸引他的注意力的时候，他头脑马上往哪里走？那就是他心中那极度重要、需要、一定要保护的偶像。同时间，金钱、才能、时间，或者是三不五时，你看那人一讲话就是那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可以拉回同样一个课题的时候，你说哦，在那一方面确实，至少我不是说一定是偶像，可是至少已经有历史。尤其是如果没有尤其是基督徒，好，我们要说的是现在是说的是基督徒，如果又没有与神他的一个生命，或者说与神怎么与我们同手接连上的话，那已经可能会出现的是这样的一个对峙的一个，就是这偶像与神对峙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是什么呢？是谁呢？在我们梦想之中能够取代，能够胜任取代神的地位，好，满足我们心中那神般大小的渴望，是什么？是谁呢？多少的掌声才足够？多少的接吻才足够？多少的合约才足够？多少的加薪才足够？多少亩地才足够？要多大的车库？要多大的衣库？要有多少食物的存货？到底是有谁？有多少？有什么？这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可以问的问题。人心不足蛇吞象，不是吗？ 如果我们真的是放慢脚步来实际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说，诶，确实上帝有这样一个怜悯，不断的是让我们看见说，孩子啊，你要如何能够亲近你。虽然说给予了许多生命的好，可是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说要的更多，还是说，上帝，就算你取走了，我也依旧是仰望你。就算你继续给予，他们也不足以取代神你的地位。那在一部电影《大娱乐家》或者是《马戏之王》The Greatest Showman。里面有一首歌，他唱出了一个报诚实的这样一种声音。他说，千个焦距灯的所有光芒，所有从夜空偷摘下来的星星，将永不足够，永不足够。座座金塔依然太少，这双手能掌握世界，但它依然永不足够，对我来说永不足够。因为我们生命里面有神般大小的这样一个空缺，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事，不管它的量多大，不管来的速度多快，都没有办法填补这样一个心中的一个空缺。我们生命的挑战将会显露出我们灵魂其实真正抓紧依靠的是什么。所以当挑战临到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的抉择将会是什么呢？我们真正抓紧依靠的将会是什么呢？我们会要信靠神吗？以致能够来与这样的一种许多偶像的一种诱惑来征战吗？还是我们会将自己的心献给那闪亮却虚空的承诺，觉得说这些偶像肯定是可以带来我的满足？当然，许多这些美好的事情，它能够给我们带来阵阵的喜乐。可是我们也知道，这阵阵的喜乐不持久，否则的话，广告业就完蛋，真的是商业界也就完蛋。因为总是说不够啊，再来多一点，这旧了新的了，你能够就快乐那么一秒钟？难道我们是为了那快乐一秒钟而活着吗？还是是在那永恒性的真满足里面，在神那无可动摇、无可取代、不能够消灭的这样一个与他的这样一个连结中，得到这样一个真满足吗？以赛亚先知时代的神的子民被问这非，他们自己内心也就开始问这样一个非常切实、关乎生存之道的一个问题：我们怎能逃脱呢？埃及古时不过就如此。好，那我们现在看到了，因为亚述王确实也就使得雅实图毁灭了，然后带着这样一群的战俘，光溜溜的就沿着海岸回到亚述国。那神的子民看见，知道了，沿海一带的人说：“那我们要怎样逃脱呢？”刚才有说到以赛亚36章、37章，那其实我们看到说，确实是有另外一个源头能够带来那奇妙的拯救。如果我们相信说，在属天的能耐之中，有一个我们超乎我们自己所能够掌控以及去想象的这样一个旨意的时候，而我们所被邀请的是，我们要信靠神。信靠神，在那个时候，就算我们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依旧是相信我们那不可思议的神，去行那不可思议的事。我们就会看到说，在历史的记载之中，亚述王确实也就是败兵而离开。那是怎么样一个败兵法？我就请大家继续在那个经文里面我们去看。可是我们看到亚述王西拿基利，他自己的这样一个著作，或者说他写关于他的一些军事征战之中，这个是在考古当中是能够印证，这是1830年所找到的这样一个笔录，里面有写到，就是关于这亚述王要去攻打犹大，却默默的离开这样一件事情， 其他的都是宣告说，哇，我那个胜利是多么的多么的伟大，多么的多么的大有能力。为什么来到犹大的这样一个记载的时候，就是那么一两句话，而且是很隐晦的就带过。我们去看以赛亚书第36、37章，看到说上帝他自有他的方法，只要神的子民愿意全然的相信他，全然的相信他。那透过整个时空，我们也要问，那我们怎么逃脱呢？我们是要逃脱什么？我们是要逃脱这样一个生存的时候没有意义的一个感受吗？或许我们是要逃脱这样的一些混乱吗？或许我们是要逃脱那终结生命的死亡吗？也可以是。但其实以赛亚书20章也让我们看见说，最基本的是我们是要如何逃脱那比亚述军队还来的更强大的伟大的上帝。比如说我们要逃脱上帝什么呢？我们要逃脱上帝的是因为他恨恶我们心中的偶像，他对我们心中这样一个罪，这样一个所谓远离他拒绝他的这样一个罪，他是有他的愤怒，他是有他的作为的。那我们说我们要怎能逃脱呢？就或许说我们说啊，为什么神要特别针对我们这样一个所谓偶像呢？也不就是特别喜欢一个他干嘛要嫉妒？可是上帝嫉妒其实是正确的。我只想问一下说，在座的结婚的，如果有另外一个人，就算是朋友或者陌生，跟你的另一半调情，你会说啊，太美好了，这对我的另一半完全是一个美好的一个赞美，继续继续继续调情了，会这样做吗？如果会的请举手。我是带着很大的信心说没有人会举手，所以如果举手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应，我们可能就私底下喝个咖啡谈一谈哈。可是不会吧。那或许如果有一个人进到生命当中，然后说不单单只是调情，甚至是要吸引你的另一半离开你，你会说好啊好啊，那实在是对他一个极大的赞美，对我是一个极大的赞美，因为就知道说我有眼识泰山啊，对吧？我们会这么想吗？还是心中会有一把火，就说你怎么可以对我的另一半这么样的不尊重，这么样的做出这样一个邪恶的事情。所以一个圣洁的神，他不会对偶像，也就是这样一个心灵上的一个出轨无动于衷，视若无睹，他不会。那我们要说，哦，那如果我们是一个制造偶像工厂的，那我们不就是那个标那个 target 不是在我们的头上吗？我们要如何逃脱呢？这是一个很切实，是一个需要问一个关乎生存之道的问题，没错。感谢主，我们是有答案。这答案在750年之后出现，因为有一天有一个人，他乐意的行在这被羞辱的道路上，为你我赤身挂在路口上，在那山丘上的十字架，主耶稣基督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看见说，这个君王完全没有被赋予任何一些礼节上的一些优待，因为在罗马的一个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是光溜溜的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或许与犹太人之间的有一些沟通，他们主耶稣基督顶多有一个残布来遮羞，把最重要的部位遮起来，可是他基本上已经是处于在那个耻辱的当中，因为他是被当众扒光衣服，他是一个衣冠不整的人，在当时的这样一个文化当中，光溜溜是一个极大的耻辱，是一个不能够被接受的一个人，因此他被所有的人轻看，因为他已经不是一个可以看的人， 同时间他被他自己的子民拒绝，因为他不可能是君王。一个赤身的人怎么可能是他们那荣耀的君王？可是他却是为了如此背负了我们理当所受的耻辱。因为如果神要照我们的罪来使得我们受刑罚的话，那实际要赤身的是我们，而不是他的爱子主耶稣基督。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使我们这样一切的诋毁、冒犯、耻辱忠诚的神的这样一个偶像敬拜，主耶稣基督愿意全部的担当在他的身上，让我们知道他就是耶和华神，他是那有主权的，他是对于他与他子民这样一个盟约是完全忠诚的这样一位神。所以我们许多在属灵上的这些出轨，我们选择偶像而不选择神，我们愿意用这种偶像来做我们心中的满足以及我们信靠的时候，这对神来说，对一个圣洁的神是一个接下来可能会影响大家的胃口。可是我们知道氨气是一个很可怕臭味的气，可是如果我们想象说在男生洗手间里面这样一个氨气的这样一个味道，在一个又热又潮湿的这样一天，我们说哇，这个真的是呛鼻。可是我们在属灵上的出轨，对一个圣洁的神来说，比较安还来得更呛鼻。那我们甚至是想说，好啊，我家里开了一个崭新的百万豪车，可是在里面我们却堆满了一大堆的儿童的尿布，而且是把窗摇起来，并且是在一个又热又潮湿的一天。你想说那车里面的味道是如何的美好？可是神对我们的委身来到来所谓对比的，对不起，我们对神这样的一个属灵上的一个出轨，对比他这样一个对我们的委身的时候，像那个儿童尿布所造成的这样一个味道，其实是将会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恶心。可是我们很难去想象说，其实原来罪是这么样的可怕，我们的偶像是这么样的可怕。那是因为我们的罪怎么样都会为自我狡辩说，我反正就是与神差不多好，也蛮好的。可是没有想象说，原来其实我们心中有这任何一个偶像的时候，其实就是有这样一个也就是这样一个所谓的臭意冲天。为什么偶像会对神圣洁的神来说这么样的一个恶心呢？因为偶像敬拜偶像或抓紧着偶像所带来的是死亡，而我们的神是赐生命的神，他厌恶恨恶要除去任何取走我们生命的任何一件事情，就算是一个本来是一个祝福，可是却变成了一个取代神的这样的一个偶像。我们的神是何等的积极，何等的心软，要给予我们生命，甚至展现这样的一个爱，是透过他的爱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了我们的罪，以致世人无需灭亡，反得永生。也因此，我们属灵上的出轨，这会带来生命死亡的这样一个出轨，对要给给予生命那圣洁的神来说，一个极度厌恶、极度呛鼻恶心的一件事情。所以在那山丘上，全然圣洁的耶稣，赤裸的挂在十字架上，羞辱覆盖着那全然尊荣的君王，他的痛苦换来我们能够期待他自身尊荣的这样一个恩赐。就如亚当夏娃起初上帝是如何积极的愿意原谅他们，用动物的皮覆盖着他们的羞愧，同样的现在神以那圣洁的义袍，那永恒的纯洁无瑕， 神愿意来尊严那相信他，人愿意来这样子来保护他的子民，而这永恒纯洁的无瑕是他神羔羊的牺牲所带来。以赛亚书，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有那羔羊的血。在启示录当中，我们就看见说，长老有问，使徒约翰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使徒约翰的回答说，我主你知道。然后这长老对他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的。我们一起来念罗马书十三章，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因为我们在生命里面有主耶稣基督的新的生命。我们的悔改不单单只是转离，或者说逃脱罪恶的捆绑，更是能够张开双手说，我现在要领受来自主耶稣基督的新生命。我们的悔改不单单只是焦点在于说，啊，我们在哪里所谓犯了罪，我们更是说，我们的悔改的展现是说，我们与神有如何更加的一个亲密的连接。所以在那山丘上的十字架，主耶稣基督确实是赤身赤，可是他回应了我们这样一个问题，说我们怎能逃脱呢？古往今来我们怎能逃脱呢？面对一个像罪以及死亡这样一个强大的一个敌人，我们那更伟大的救主，他是真理，他是生命，他开了条道路，使得那背叛神的罪人能够回到他那里去。也就是为什么诗人在写诗歌的时候，现代诗歌的时候，可以说看那奥秘何等奇妙，主基督挂十字架，挂十字架上，他愿代替罪人之位，代罪羔羊以得胜。看那赎价何等贵重，看天父旨意开展，血领众子进入荣光，有恩典，恩典难衡量，这爱也难以一言而尽。面对像偶像各种偶像的诱惑，我们说哇，怎么能逃脱呢？我们有一个答案，我们必须要抓紧这样一个答案，这答案就是唯独基督。因为古犹大他们被挑战，被提醒了说，在这样一种慌乱之中，你最终相信求告的，独一求告的是谁呢？古犹大要回应说，也就是主耶和华。因为我们心中有许多的不信任，可是当我们越认识耶和华是谁的时候，当我们越认识耶稣到底是谁的时候，我们从十字架上我们就有那答案。我们怎能逃脱呢？唯独基督。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本身已经说成了，所谓成了就是罪债已经全部还清。所以主耶稣基督邀请我们去相信他的作为，邀请我们去相信那谦卑柔和的心，邀请我们去相信他的作为证实了他对我们的爱。因为十字架上我们就知道何为爱，也就让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成为我们那憎恨各种偶像的能源，也成为我们对因各种偶像感到煎熬的一种原因。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信主以后，我们还是继续与偶像征战，可是不一样的是，之前我们觉得偶像有什么问题，我有好车有什么问题，我好朋友有什么问题，我有伴侣有什么问题。信主之后我们说，我们感恩有好车有好朋友有伴侣有家庭有事业，可是我们会突然间非常的仔细小心说，啊，这些怎能取代神，怎能把礼物取代那送礼之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哭喊说成了，也就代表说我们其实心中那制造偶像的工厂将会有一天完全停顿。
在永恒之中将不会有任何以后不会对神没有敬拜的这样的一天。可是同时间，我们在现在在基督里面有这样一个新生命，是一步一步的来拆毁那心中的偶像工厂。要这样说，主耶稣基督，你来取代这个东西或这个人在我们心中的一个位置。所以我们到底有什么不切实际的信号还在我们生命中大摇大摆大放异常？那我们又有什么偶像还隐藏在某个幽暗的角落呢？生命的挑战确实是会把我们灵魂真正抓紧的那依靠展露的一览无遗，而且我们很有能力以各种的理由来作为这样一个辩护。可是我可以以自身的理解以及经历来鼓励大家说，如果我们去想说生命的什么好突然间从我们生命中挪去，那我们突然间也会进入一种所谓大发雷霆，而且我们的气势会突然变得很凶悍。同时间我们会觉得说我们的存在感和动力开始要瓦解，而且我们会付上各种的代价想要使那个所谓被取得那个好的东西能够修能够恢复的话，并且我们个人对其他人或者说我们整个人的表现或我们的光芒突然间没有这样一种所谓的恩惠平安怜悯的时候，那或许上帝已经开始进入我们不管是群体或者是个人的生命，要让我们看见说或许那个什么好的可以是友谊，可以是地方法律，可以是财富，可以是奖赏，不管是什么，这些或许已经开始出现成为偶像或者是已经是偶像的这样一个危机，而上帝不愿让我们在里面失去生命，反而是要我们从里面走出来能够得到生命。我们服于心中的偶像不是一日之寒所形成，这是一点一滴常常在不小心之中在轻率之中开始建立。那像比如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其中一个是我之前就是在弹钢琴的时候，在学习钢琴的时候，我之前身份其中一个很大的建立就是说我是可以弹钢琴的。那来到皇家乐理，这是在新加坡要考的是第八级的考试，第八级也就是算在当时可以算是已经蛮高的，因为总共就八级，然后之后就是更高晋级的，那就是算了，那已经不在我的范围之内。可是因为身份建立在那一方面，所以当我第八级考试完全就是失败，失败是怎么样一个程度？失败到说连那个考官，因为当时要就是他要放一张谱，然后直接让我就是试谱，我完全弹不出来，因为那个音符都在五线谱外面，所以连算都来不及了，而且是一整张。考官已经不耐烦到说他直接坐到我的位置来弹了，帮我弹完那一首歌。你觉得说当时我这个是非常烙印在心中的一个印象。可是这一人想说，哎呀，那就没考过啊，考试没考过，为什么那么麻烦？确实是不应该有那么麻烦，可是因为他是我的身份，我已经把他变成是心中一个偶像，是我一个身份的稳妥，是有一个尊荣的来源，以致说我一直要到差不多十年以后，十年以后才真正能够开口说其实我没有考过乐，我没有考过那个考试，我现在只是考过第五级。因为之前到了神学院有学音乐系的说，哎，你会弹琴啊，那你当时考试，因为在新加坡，所以他们也知道这个皇家乐，你考试是考到第几级啊？我说我有考第八级，我没有说我考过或没考过，所以也没撒谎。可是我们也知道说我当时真的是放不下，直到感谢主，他一直在催逼说你这个身份该放下了， 唯独基督，不是那个什么皇家乐理第八集，拜托你。你是说我得回到跟那个音乐系的同学说对不起，to my shame，羞愧的，我要跟你说，我其实是考了皇家乐理第八集，可是没考过。你说哦，OK，10年，10多年下来没有办法放下，为什么？因为他从一个好的事情。已经完全变成是我一个身份，完全是变成我一个稳妥的来源，已经不是所谓唯独基督。我可以说呀、yeah,，by the Lord's grace，可是我明明知道说我的心中是 yeah，by my passing of great age，we're not passing in that sense。所以偶像确实是可以抓住我们的心，因为我当时不是很认识我的基督是谁。也就是说，我只能够抓紧这个。我们放胆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来赤裸的真实一面向他呈现，因为他是真理，他已经为你为我挂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是赤身为了你我，所以呢，我们确实能够放胆的来到主的面前，因为他胜过罪恶，不惧死亡。基督大能经保护我，我属他，他也属我，因主宝血我得救。同时间，我们也需要因为主耶稣基督如此的为我们舍身，为我们赤身，所以我们也要将这样一个平安带给他人。对不起，突然间发现时间非常的过了，可是就在这里，真的是鼓励大家。我们当我们以基督耶稣的生命为轴心的时候，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我们的见证，我们身教，我们的见证将会成为身教士的一个宣言，是让我们在家里的人能够知道说，主耶稣基督确实是我们生命的光，是配得我们一切的爱慕，同时间，如果我们一切心难中，依旧是我们的满。而我们这样一个见证，对那还不认识神的人，我们能够邀请他们来说，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是在任何一些其他一些哲学、哲理、思维、小学上的一些斗争，而是就是简简单单、清楚的说，你来认识我所认识的主耶稣基督吧。求主怜悯，让你我所身教的是耶稣为我们。赤身舍身的荣耀，叫世人知道说，世界所推崇的各种言论小学、各种的党派分化、各种的物质享受，真的是没有办法与耶稣相比。也求主怜悯，使你我们生命所身教的是耶稣为我们那赤身舍身的怜悯，使人能够说，我想认识你这位耶稣。你我要逃离我们自身昏暗的心吗？来更深的认识耶稣吧。你我要亲友摆脱那偶像的捆绑吗？也让他们因为我们的见证，品尝到耶稣的甘泉吧。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求您来帮助我们，当我们面对生命众多苦楚和未知的时候，我们会这样相信，唯独基督，而不是诸般看得见、闪烁却实质是空洞的这样的偶像。求父神您一次又一次的提醒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有盼望，他才是我们的亮光、我们的力量、我们的诗歌、我们的命运。将他的十字架的功烙印在我们的心里，因为我们太健忘，我们太容易在干旱和风暴之中浑游在那松软的沙土上。而不是建立在耶稣这磐石上，其恩典何等甘甜，我们能够安歇在耶稣里，我们也就奉耶稣的名，这救我们脱离罪和死亡辖制的名，祷告祈求，阿门。